北京殡仪馆崩溃，三年前新闻里面发现惊天秘密。中共经济会议，李克强同习近平唔同台，引嚟猜测。美国计划派官员到台湾政府部门合作抗共。顺应民意，马斯克恢复遭到停权记者的 Twitter 账号。俄军最精锐部队全军覆灭，官员担忧恐怕要费时几年重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北京成为疫情泛滥的重灾区，12月17号北京殡仪馆和火葬场正常上班的员工和司机都出现短缺。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的疫情早在解封之前就已经爆炸性增长。北京密云殡仪馆一位员工对路透社记者说，我们现在灵车不够，人手又不够，现在遗体火化需要等待的时间很长，我们员工当中很多人都核酸检测呈阳性。怀柔殡仪馆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遗体送到殡仪馆之后需要等候三日才能够火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2月16号东郊殡仪馆接电话的一位女士说，自从新冠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超负荷工作，每日是24小时工作。现在该殡仪馆收到的尸体太多，以至于在黎明前和半夜都在进行火化，没办法，火化不过来。平时他们这里的业务量，一日亦就是三四十位逝者在他们这里安排火化，这次一放开，每日都在200左右。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瑞安近日说，中国病例爆炸性增长并不是因为取消了 COVID 限制。早在中共解除严格的防疫措施之前， COVID 病毒就已经在中国密集传播。防疫措施本身并没有阻止疾病的发生。实际上在解封之前，中国多地因为感染飙升而出现大规模封锁，从而导致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在11月底上街抗议，而多个大学亦出现了反封控的白纸抗议活动。迫于压力，中共开始解封。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 COVID-19 比共产党更强大。一名网友在 Twitter 上面写到，三年毫无目的地乱搞，我们现在被告知这个只是一个感冒。世界报记者17号报道说，中共政府应对新冠病毒而设的卫生大坝终于倒塌，新冠病毒就好像溃堤的激流向前直冲。 Twitter 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16号透露说，在中国至少河北和河南两个省医院工作人员已经被要求在2023年初的农历新年假期期间不能够离岗。很多网友纷纷说，这个是要将卫生系统逼成富士康。这三年医护系统本来就没什么节假日，一有问题就高叫，全员压上或夜奋战。事完咗之后就俾一个唔恨唔痛嘅集体家长。我等住睇医护罢工，咁就真係刺激啦。共产党70年嚟第一次遇见。公务人员都冇人权保障，平民百姓就可想而知啦，等等。咁样对于疫情究竟会导致几多人感染同死亡呢？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最近一份嚟自医生同传媒群嘅模型指出，按照 Omicron 在香港导致的死亡率，估计北京至少有30000人染疫死亡。另外，网传一则三年前的新闻显示，新冠病毒早在三年前9月份就提出了，当时从演习中就能够提出，是有一套成熟的处理流程的，包括流行病学调查、排查到检疫同隔离、运转等设置都有了规范的操作，亦就是说，至少在2019年的武汉，相关的疫情事态已经进行了周密的演练，媒体还首次公开了新冠病毒的名字，令外界惊讶。 没想到三年前就开始进行演练了。近日，习近平出席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明年卸任总理的李克强疑似缺席。央视的影片显示，李克强讲话，主席台上面只有五个人，李强做总结讲话的时候，台上只有两个人，这些异常情况引发猜测。15号和16号，北京召开中共经济会议，官方媒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部署了2023年经济工作，李克强亦对明年经济工作作了部署，李强则作总结讲话。但是央视的影片显示，会议上习近平和其他七个人坐在台上，李强坐在习近平的左手边，但是不见李克强。这一情形在 Twitter 上面引起热议。网友说，习近平和李克强没有同在台上，分道扬镳，这样退休，但亦被开了已经开始的大难。估计李克强已经处于退休状态了，权力估计已经给了李强了。中共领导班子已经不需要猜测他们的内斗，但是从这次会议上就可以看出支离破碎，各怀鬼胎。明年两会之后，七人帮很难开展工作。能力先不讲了，能够维持住局面就不错了。他们靠着习近平上位，但是习近平又成了他们工作的负资产，结局乱成一锅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16号对大纪元说，我觉得李克强现在在想，习近平现在在乱搞，他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等于要支持习近平，他亦不能够扭转习近平，他还不如不做，因为他退下来之后继续享受正国级待遇，又不承担一个正国级的干部应该承担的责任。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17号对大纪元说，李克强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他呼吁开放，相当于一个局外人讲一些好听的话，对政局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媒体都懒得报了。冯崇义说，李克强没有下决心去做戈尔巴乔夫那一类的人，促进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他只是想在一党专政这个框里面做一些改进。一旦习近平认为他这个改进是要伤害一党专政，他就完全属于劣势了，所以最后他就只能够和汪洋一样靠边站。日本媒体报道，拜登政府和国会考虑明年秋天起派遣政府官员常驻台湾，包括在政府部门工作。日经新闻15号报道指出，美国国会审议有关2023会计年度国防预算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记载，将派遣政府官员到台湾，平均每名派驻台湾期间最长是两年，第一年学习中文，第二年在台湾的行政机关或立法院工作。这项派官员驻台湾计划将每年实施。处理这项派驻计划的西太平洋研究项目事务局长皮尔逊说，如果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在年底之前通过，计划明年初就开始招募希望到台湾的人士，希望九月开始派遣。美国政府官员派驻台湾预计是一年派十个人，皮尔逊说将从与经济安全保障有关的部门开始招募，美军武官亦是招募的对象，据悉不能够从情报机关招募。11月底到12月初已经同台湾行政当局、立法院相关的人士协商派遣计划。一般美国之所以要开始派官员常驻台湾，主要是因为台湾和中国两国针对台湾议题的对立长期化。美国政府认为派官员到台湾的行政机关工作能够熟知台湾决策过程等，有助于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合作。鉴于美国参众议院议员陆续访问台湾，美国政府将定出方针，增加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的交流，以支援台湾。 有美国国会相关的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将派官员长驻台湾一事实属罕见，知道现在的派驻台湾计划一般为期仅几个月。俄罗斯军队连日对乌克兰南部地区发动猛烈攻势。华盛顿邮报近期接获一份报告指出，俄罗斯一支精锐步枪旅基本上已经全军覆没。官员认为要花上几年重建部队。报道指出，俄军第200独立近卫机动步枪旅比其他部队经验更加丰富，就连训练和装备都是最优秀的等级。战争期间被分派到乌克兰东北部，军营就驻扎在和芬兰领土接壤的地方。尽管这样，仍然不敌乌克兰军队强大的实力，兵力在几个月之后损失惨重。截至5月下旬，俄军两个战术群总计达到几百名士兵阵亡，而200步枪旅则在哈尔科夫东北部一场由俄军发动的闪电反攻中灭团。华盛顿邮报采访到一名9月受普京动员令征召入伍的士兵，他说该部队正处于衰败状态。他更进一步透露说，部队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高级，他加入的时候竟然拿到1941年的彩绘头盔和没有钢板的防弹背心。乌克兰第92机械化步兵旅的指挥官费多先科上校表示，第200旅已经所剩无几，可以说彻底被歼灭。一名欧洲高级情报官员则说，该旅恐怕费时好多年重建。随着战争拖延，普京深知眼前困难重重。据路透社报道，17号普京视察俄军对乌克兰作战司令部，就这场战事应该怎样进行询问指挥官他们的意见。在克里姆林宫公布的影片里面，大约十几人出席会议。俄国国防部长肖伊古和参谋部长格拉西莫夫都受到鹰派评论家的严厉指责。指挥对乌克兰作战的空军将领苏洛维金主张从赫尔松一带撤军，能够让莫斯科保住军备，让部队改为部署到其他攻势战线，部分撤退俄军从乌克兰的南部移向东部。但是随着冬季即将降临，苏洛维金面临巨大压力。12月16号，马斯克因为一起和他的私人飞机行踪有关的争议，将几家美国知名媒体记者的 Twitter 账号停权。经网友意见调查之后，17号他说将会让这些账号恢复。这起争议源自一个利用公开可得资讯发布马斯克私人飞机行踪的 Twitter 账号 @AlanJet。马斯克先前曾经发推文说，基于言论自由，他不会将这个账号停权，但他14号却以安全考量为由，将这个账号和其他几个跟踪他私人飞机的账号停权。因为他的小孩子乘坐一辆汽车在洛杉矶遭遇一名疯狂跟踪者追随，之后有些记者报道这整起事件，内容连结到已经遭到停权的 @AlanJet 账号，引发马斯克抨击，这个形同针对他个人以及他的家人提供暗杀坐标。Twitter 没几耐之后亦修改私隐政策，禁止分享即时定位资料。16号晚，包括纽约时报、CNN 和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的一些记者，发现他们的 Twitter 账号在未通知的情况下都遭到停权。马斯克的批评者说，这个再次证明这位自称言论自由绝对论者的亿万富豪会排除他个人不喜欢的言论和 Twitter 使用者。马斯克随后在 Twitter 个人账号发起意见调查，询问网友他应该立即抑或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恢复停权账号。结果参与投票的369万名用户接近 59% 支持现在恢复。于是马斯克发推文说，追踪我定位的账号现在将会复权。 一啲遭到停权嘅 Twitter 账号似乎已经恢复正常。但 Twitter 将记者嘅账号停权嘅行为遭到欧洲联盟、法国、德国同英国嘅官员谴责。欧洲執行委员会副主席乔霍亚喺 Twitter 发文话，根据欧盟法律， Twitter 可能面临巨额罚款，马斯克应该知道呢一点，法律规定俱在，好快就会有处罚。法国产业权利部长莱斯库尔亦喺 Twitter 上面话，由于马斯克停权记者账号，佢将会暂停使用 Twitter。德国外交部则警告话， Twitter 此举危害新闻自由，令人无法接受。呢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